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这集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所谓的房价倒挂区。什么叫做房价倒挂区？就是这个区块呢，它的新案价格已经比中古屋要来的便宜。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新案价格比中古屋要来的便宜，大家可能很难相信。那我们今天请到专家来帮我们解析这样的状况通常是怎么样发生的，以及北台湾到底有哪些区块是所谓的房价倒挂区。欢迎住展杂志发言人陈秉承。
嗨，大家好，詹哥好。
欢迎秉承。我们来讲房价倒挂区，你觉得这题难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 survey 了一下，因为
survey 是英文，对不对？
我
为什么要讲英文？
我研究了一下，而且我后来，我干嘛解答？就是呢，我后来才发现说，你有写说大概相近，因为我是用很严
相近
也可以，相近，因为我是用很严格的条件去看，
发现没有，
对，超少。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在台湾其实真的很难产生倒挂？为什么
就是买就是新屋会比较便宜，
新屋比较便宜这件事真的太难了。第一，如果说你今天是出了台北市双北以外的县市来说的话，它其实常常它的中古屋都会价格很低，那它是很难去超越新成屋的，第二就是如果你今天就算讲蛋黄区台北市好了，你在蛋黄区的新屋房价已经高得不得了嘛，它旧房子一定也很难去有这个价格的超越性。所以呢，到最后它就会只会沦落成一个情况，它其实也不能说它叫房价倒挂，它是新案推太少。
其实我有这个灵感是，其实最早最早是江子翠，他推第一个新案是茂德的案子，那时候他就说要打板桥四字头，那周围的中古屋的价格其实也是在四字头左右，所以他等于是说他的新案价格跟旧案是差不多的等级。
我跟你讲，江子翠这个范例大概就是每一次只要讲房价倒挂区就会被拿出来讲一次。
对，
然后茂德就
会被，所以你意思是我没有新意？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状况有多么的罕见。第一，他新案推的少，那第二当然有刚才像詹哥讲的，他可能是特殊的价格操作。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地段上面的新案的区域，比方说我们讲之前讲过从化区，它已经饱和了，所以呢它也没有太多的新案可以在这个比较高价的地段去推。那我找到的一个地方叫做三峡，这其实也算是大家只要如果说稍微在这个房地产圈内了解的人，大概就会知道说，哦，三峡那可想而知是可能。
你是拿旧市区跟那个北大比吗？
就是整体来说，它其实对。但是是这样子没错，就是北大特区已经盖满了，
对，
然后北大特区就是四字头，然后它的新案大概就是在这个价格，它就成屋啦，不要讲它新案，就是它的成屋案大概就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如果今天要在旧市区推，甚至是旧市区的外围，因为我们看到的案子去年比较有，就是有比较多交易笔数的，大概是在旧市区的外围，那个外围其实还有一些些的闲物设施，所以这样的情况上来说，当然就会造成说它的价格，新案价格上面会比较低。那这个情况上其实，而且其实我们去年看三峡的交易量体、揭露量体，真的是预售案少的可怜，好像在100笔以内吧。所以那
它旧市区可以推的速地也不多、
对，所以就是整体揭露量体也不多的情况下，那当然如果说它今天又是比较外围的地带、又有一些状况的案子，它可能就会在它的价格上面稍微比较低一点。但是说真的，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讨论说它适不适合买，说真的真的有一点点就是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它可能会、
那它价差大概多少啊？
也就是一个大概接近四， 大概就是所谓的三啦，但是你可能如果你要买北大特区，你可能四，现在预售北大特区也有个案，也不是个案，就也有新案在北大特区五啊，所以这些情况上来说的话，就是它当然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如果说民众你要去买的时候，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情况，就会有一点点，它会沦落成说哦，个案当然比较低价，可是如果说你要买到，因为其实三峡北大特区那边现在的状况蛮好的，我之前还有听人家说，他从民生社区搬到北大特区，他觉得北大特区的
他那整个氛围很棒，
对，然后什么街廓上面都很完整啊，而且他也有一些学区，就是什么类似桃子角啊这种，在当地来说还算蛮知名。
他真的是一个很励志的鬼城，就是他被鬼城叫了这么久，然后现在就是真的，
我有看过你，我有听过这一集，你讲的一样的话。
哎，有吗？我都忘记我讲过什么话。
我超 follow 你的节目好不好？但是每次 follow 我都想说，
还是我等一下帮你签名，
都会想说，哎，怎么还没找我、
啊？你要我签名照吗？
好，来一张。然后呢，然后所以其实三峡它就会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也蛮多，其实这个。台北的客群他会去住在那边，但是他的通勤距离真的有点远、
有点远，
但是他们现在就期待说未来会有捷运开通嘛。然后讲到捷运开通，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就是你说房价倒挂它
相近，
对，它是这个就真的是相近了，他没有说什么新案来第一个字头这件事，它是真的两个新预售新案跟所谓的中古城。
我们讲到这里，听众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明明要讲房价倒挂，
我接下来要讲这个区域，其实你真的可以去买新的，
好，
就是细址，细址呢？我们先讲说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状况、就是所谓的房价倒挂，它同样也是去年的新案推的不多，那它有几个新案的价格特别的低，然后那是因为它那个社区状况是的确是它好像已经换过三个案名了，所以它其实在这个社区上面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它周围好像也有一些就是地势上面的问题，总之就整个区域上面，它当然就不会像是我们讨论汐止什么汐止车站、汐科接近东湖都不是，它就是在茄东那边，就是总之就是在地的民众大概听到就会觉得说，哦，那边也不意外，就是那边的新案推出来，可能在价格上面就会稍微低一点。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比较所谓的这些汐止市区的案子，那它现在当然你如果说四已经算是区域的一般应该有的价嘛，它其实在东湖那边已经有接近东湖已经有到六了，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就会有这状况。可是为什么我会说汐止其实还可以，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除了我们刚才讲那些地带，其实它的新屋跟它的新城屋或者它的城屋跟所谓的这个预售新案，它的价码其实差不多，就是他们都会一起到四，一起到五这样，所以你确实可能在汐止你可以去看一些新的案子。如果说你今天有意识，可能当然你如果说到六或许真的有点贵，可是它也有一些新屋到六了，当然就会比较凤毛麟角一点，可是我觉得汐止来说的话，其实汐止它当然大家会比较期待就是它未来会不会有捷运这件事。然后呢，汐止说真的它很临近东湖，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比价效应，就会有
它也临近南港啊，
临近南港，
尤其南港现在也涨得很夸张了，
对
对
对啊，现在好像台北市涨最不夸张就只剩文山，然后我说它不夸张是因为文山还没有三位数，
对，
其他大概全部都有三位数了，连万华都有三位数，
北投也有，
北投一定有，北市科就已经三到不行了，所以这样说起来汐止还算新北第一环耶、
对
对,
对，
但是当然我们讲新北第一环可能还是会先想到板桥啊什么，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也是新北第一环、淡水，
为什么
竹围过去就是北投，可是其实新北第一环好像有一些比较更严格的定义啦，好像他会说什么他还是要有具备一些房价，
这样到处都是新北第一环，
没有其他地方就不是啊，你土城好像就很难立刻就是一比方一桥一路就到台北之类的，然后总之我觉得汐止确实有可能你今天去买物件，当然你如果今天是买特别旧的或者是说特别不在市区或者是它山特别甚至有一些山区的案子，那当然不在这个讨论范围内，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地方是淡水，
淡水，
淡水，
可是淡水的旧案蛮便宜的。
可是因为现在淡水太多的新成屋了，
对，
就会变成说它其实跟预售屋的行情
哦，我懂，你是拿新成屋来比，
对对，
如果你要比那种20年的，
对，可是问题是你在淡水，其实你也不至于说我一定要去，我会想住在20年沙仑那边吧？
没有啊，就是淡水旧市区也还是有那种20-30年的老房子。
对，那当然你可能可以买到二字头，
但如果要
哪里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
搞不好
他
一字头就有了。
对，然后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去挑一般的这种物件来说的话，而且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淡水，当然贵的就一定是红树林啊、竹围嘛。
对。
可是呢，那便宜的想当然了，当然就会跑到新市镇去。
对，
那新市镇那边其实说真的，你要是在家乐福附近，其实也还蛮方便的。嗯、然后之前有一个市场说法，可是我后来询问了一下，这个说法好像还蛮通的，就是大家有时候去选择淡水地区的时候，尤其是自住客群、首购客群，他们好像真的有时候会有这样想法，他们会认为说，竹围好像在路段地貌上有一些复杂。
嗯，
然后甚至他也有可能有一些工业区。
嗯，
那另外他会认为红树林在采买机能上好像比较不好，然后甚至是有一些便宜的案子可能要在山坡上。
嗯，
然后他们就会认为新市镇其实
你都要惯他们就对了，
惯他们
就是他们是认为
哦，就是因为毕竟我对淡水啊有好关系，我有地缘性哎，我大学念淡水好了，然后就是他如果说今天要去住在新市镇来说的话，比方说家乐福附近或是那边的整体的这个街廓地貌来说的话，相对之下蛮整齐的，蛮整洁的、嗯、然后他也有比方说有一些景观 view 可以看、嗯、然后甚至是当然有一些案子他也会诉诸他的这个住宅的一些公设上面还蛮完善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今天是买在像是家乐福附近来说的话，他们大致上就会认为说，其实还蛮有这个相对之下，比起其他两区还算是蛮有性价比的。所以这个情况上来说，就是提供给民众去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淡水，你要去买像是有这种所谓的新屋跟旧屋的这房价上面的比较之后，是不是要买新屋这件事，或许新市镇真的可以参考。
他们价差大概多少？
他们现在都有在三字头，你可以找到的，
就是指比较靠近家乐福的地段。
对对，然后三大概就是三了。然后你说真的，如果说像我们讨论下来，比方说你说汐止啊、三峡，你大概都已经要买到四了、嗯。所以其实淡水其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首购客群他们会去思考的一个区域啦、嗯、而且。它当然相较之下可能又比巴黎好一点，因为巴黎现在很多人讲之前网红不就买在那嘛、
嗯、
但是当然淡水它未来又有一些交通的效益，比方说它可能有淡江大桥、淡北道路啊之类、
嗯、
去舒缓你的这些塞车的问题，然后大致上来说它其实有捷运这件事情、
嗯、
它就有三个捷运站、
嗯、
而且那个时候一直在讲，虽然我们现在讲回红树林哈、嗯，可是像红树林最近不是因为豪宅，所以其实还蛮有一些有钱人，他们也会去买在红树林。就是我的意思说，淡水这个门牌倒不至于说，需要去就是一昧的把它标签化，说什么外围啊、嗯、或者怎么样，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居住的特性在。如果说你去买新屋的话，其实有时候居住起来的宜居性上也还蛮好。
嗯哼，
嗯，
像淡水有蛮多人会诟病说，哦，因为它的交通的关系，比方说比较常塞车啊，或者是什么？
对，塞车是最
常的。但你这我们上一集不是讲嘛，就是台湾人其实还蛮容易习惯的。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他们常住淡水之后，他就会觉得其实交通这个问题，你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去适应它，比方说你早一点出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其实已经没有到那么相对于房价来说，就是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空间，其实未尝不可。
对，但是话说回来，我是真的觉得这种所谓的新屋跟旧屋的比较上面，会不会变成说旧屋或者说一些成屋案，它好像价格上面会比起预售新屋来的更贵，所以我们就去买预售新屋。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比较 不是那么常见，它大致上会是一个特殊的原因导致的。那如果说一般民众你在现在的一般常态的判断来说的话，可能不至于有这样的状态之下，如果你今天真的看到了一些预售新屋价格特别的低，反而是一个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个事。
对啊，我就想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谁会去赔本生意，谁会去做呢？所以其实这个情况上一定都是它的物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情况是你必须实地要去了解的。
对
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只是
或者是建商品牌，尤其预售屋在这个时间点，
对建商品牌这件事情真的越讲越就是大家好像越来越会去注意，尤其前阵子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
烂
尾楼的新闻，就会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还是注意一下建商品牌。所以其实有时候像住宅也会做一些什么十大建商啊，
十大烂尾楼，有没有提供你一个参考？
十大烂尾楼做出来，好，
十大就是十大曾经出过烂尾楼的建商，
还是下次 ET 出一则这个新闻？
那你要提供资料，
我们可以想。相互合作，好好，我们还是希望房市有一些正面一点的状况。
搞不好听众想听，
或者是读者想，
还是你回去做一下功课，等你做完之后再约你上来。
好啊，我们下次来装谈谈看啊。总之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现在羊毛出在羊身上，或者是说现在的房价上面，你也不太有这种违反常理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看到有这种倒挂的现象的话，反而是你要去注意说这个新案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新案或这个区块有没有什么状况？
对，尤其对这个区块也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它在那个区块，那个区块为什么会比较便宜，就是因为有一些原因。
特别那块地有什么？
大致上真的是区域啦，就是比较山区，尤其是如果我们今天讨论到一些二线城市的时候，二线城市的发展线上，有时候它都是伴随着有一些捷运的开通啊，或者有一些商场啊，或者是说它可能受到邻近的比较热的一个区域去做带动。可是如果说这些二线区域，当然相对之下也会有一些比较空旷或者比较有一些缺点的地段，那这些地段它当然如果去推案的时候，它可能就没办法把那价格拉那么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如果就算你看到便宜，你可能也要稍微小心一点。
所以简单来说，你觉得像这种房价被倒挂的区块或者是建案，它就没有增值性可言吗？
我觉得这么说好了，因为台湾的房产好像你只要摆长都一定会有增值性，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真的便宜买到，它如果未来是比方说周围的房价已经开始往上走，比方两三个字头了，你说你这个区域的房价是不是有可能往上走一点？有可能，比方说它特定的户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可能盖好多栋嘛，然后它盖好多栋的情况下，它可能有些栋比较有一些缺点，它可能比较靠山，比较靠临近哪些地方，但有些地方没有，那说不一定这一些缺点上面比较没那么多的这些户别，它可能房价上面还是会走高，倒没有办法就不会去一概而论。所以我觉得逢低买进在台湾来说的话，还是会一定有一个增值空间性在。可是它当然起伏性可能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大，
但是还要看那个区块的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就是看整个大区块的发展。
对，因为这个大区块发展就会有所谓的门牌效应，就会变成说哦，好像买在这个门牌都还可以啦。就比方说之前我们可能讲什么泰山五股，可是现在泰山你比方说你有温宅郡，或者是说你泰山其实你有捷运站，然后过去一些所谓的工业地带好像也有一些改善，也有一些机能性了，所以其实它再加上它未来好像还有轻轨之类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泰山这个门牌或许就有机会让它整个区段上有一些雨露均沾的效果。那雨露均沾的效果当然也会对于说一些这种这二线的产品或二线的区域来说，它可能在房价上还是会有一些拉抬效应，只是还是要注意，就是可能会没有这么多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看到便宜就开枪啊。
第一，不要看到便宜就开枪；第二，它就算未来有增值性，可能也要等一段时间，而且起伏性可能也不会有比较好的地段来的。
你想要短进短出的人可能要考虑，
真的是非常不适合。
好，今天谢谢秉承来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北台湾他观察到的房价倒挂区这样子。那秉承也告诉大家说，其实房价倒挂区不见得就是一个买旧不如买新的一个想法去固定的套用他这个公式，就是你还是要多看多比较，然后实地去看看，找一下看这个案子或者是这个区块有没有什么样的隐藏的缺点导致他的房价比较低。今天谢谢秉承，
谢谢，
拜拜，
拜拜。